然后先稍微解释一下，说这里面这个选民，选民的意思是指被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不是指投票选举的这个民众。因为现在美国明年的大选虽然还有很长时间，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宣布他们要参选。然后所以呢，按照美国的这个选举法，那基本上你是要是美国的公民，你才有选举权，可以才做这个选民。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信息是说，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世界的公民。好，那希望刚才这一段解释没有把大家弄糊涂。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希望这样大家可以变得更清楚一些。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然后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毕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两节圣经，主要是两个星期前我们去犹他和爱达荷这两个州的退休会的时候，那在退休会上崔牧师就是用彼得前书这一本书来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做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包括喜乐的操练、圣洁的操练、向主的操练、生活角色的操练，还有在教会里面的操练。那在他讲他的信息之前呢，就最先有一段前面预备的话，在讲预备的话用的就是这两节圣经。然后当时听的时候看着这两节圣经，就觉得虽然是如此简单的两节，但里面的内容却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在退休会上听第一堂的时候，我就跟旁边的周林说，我说到31号我来分享信息的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两节圣经。然后说你真是现学现用。但是我想是现学现用也好，我们是先学后用也好，最主要的不是说今天我在这里面可以说什么话，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主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主要我们学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还是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来感谢你的恩典。这个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众人心中来运行，主让我们众人的眼光都可以放在你的身上，都可以放在你话语的上面。主让你话语的亮光，让你的真理就可以来触摸到我们，让我们都可以知道我们是你所拣选的，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灵要把我们都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彼得前书呢是使徒彼得他大概在公元60几年的时候写给当时在罗马帝国一些受迫害的基督徒的信。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见这里提到了好几个地名，这些地方大概都在今天的土耳其，就当时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后也许在彼得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就当时真正大规模系统的对基督徒的迫害还没有开始，但是在有很多就是基督徒在他们地方也已经有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所以彼得特别写这一封书信来鼓励他们，来提醒他们我们在神里面有什么样的恩典，有什么样的基业，有什么样的盼望。那关于使徒彼得呢，我想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在主耶稣他所呼召的12个门徒里面，彼得大概是最多姿多彩的一个人。然后他应该是主耶稣所最早呼召的门徒之一，然后而且他跟耶稣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亲密，像包括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么看到主耶稣的这3个门徒，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彼得这个人呢，他的名字也是，他原来是叫 Simon。那这个彼得这个名字其实是耶稣后来给他起的，那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石头的意思。然后彼得的个性也 非常的心直口快。那么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门徒说的话，大概彼得说的话是最多的，而且呢不只是说他说的话多，恐怕在耶稣跟门徒所说的话里面，那记载的耶稣跟彼得所说的话也是最多的。当然就像我们常说的，是话多就话多有误嘛，就彼得说话说得多，说好话说得多，那说错话也说得多。在彼得是最早他可以先认出来，来宣称说主耶稣就是基督，然后但是呢他也有因为他所说的话，主耶稣要斥责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然后另外彼得在行事上也是有这种雷厉风行的这个风范，就很有领袖的样子，在门徒里面，包括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后来他们有一段低谷的时候，他带着其他的门徒一起去打鱼，然后在主耶稣被捕的那天晚上，也是彼得他抽出刀来，甚至把一个兵丁的耳朵给砍下来。当然在回顾彼得的这一生里面，他有成功的经历，也有失败的经历，所以当他这个时候要写信去鼓励其他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实在是有很丰富的经历，他可以从里面跟其他的门徒一起来分享。因为他听了有这么多的主耶稣的教训，所以我们在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可以看到他里面所讲的很多信息，跟主耶稣登山宝训，跟其他还有在其他场合里主耶稣自己所讲的信息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从彼得前书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两节呢，那是彼得前书在开篇的时候对门徒的一个问候，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写信的时候，你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问候，在这个问候里面点名说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然后有一句问候的话。这个问候可以是很简单，但其实彼得这里面的问候也很简单，但是就在这几句话里面，在问候里面，彼得却把有很多很丰富的信息都概括在里面。比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个工作，然后这里面我们更是可以看到说所有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大概从三个方面然后来看一下彼得在这两节里面所讲的这个简单的问候。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关于基督徒的身份。而其实在彼得第一节里面，他在去称呼他这些收信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称呼他们是神的选民。当然这个我们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看不到，因为中文把这第一个选择跟第二节里的选择合并在一起。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直接写信给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叫他们说 God's elect， 就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然后这里面又提到了是说他们是分散在这几个地方。然后当然这里面神的选民还有这个分散，这个分散原来的词叫 diaspora， 就是这两个词都是特指要用在犹太人的身上。所以有的圣经学者就因为这两个词的用法是认为说彼得他写的这封书信收信人主要是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但其实我们如果是仔细去看彼得前书的内容的话，那更可能的是收信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外邦的基督徒。因为彼得在第一章第十八节里面特意提到，在鼓励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是要他们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然后在第二章第十节里面也特别提到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我们觉得最可能的解释应该是这些收信的基督徒他们原来都是外邦人，但现在因着神的恩典他们成了基督徒。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这个用词上 大概就可以看出来，那神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那在新约的时代，这些应许都临到了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的身上。然后当然在第二节里面，然后彼得又进一步阐述是说，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他特别讲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当然关于这一个拣选，这可以说是在神学上也是蛮有争议的一个概念，尤其很多人在看这个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时候，就常去用的一种解释就是说，那我们是因信称义了，那神拣选我们是说神在永恒里面很早就可以看到，是说我们听到福音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如果我们听到福音那会愿意有敞开的心愿意接受的话，那神知道，于是神就拣选我们。然后当然就是这种解释是从加尔文以来，就是在新教所谓改革宗的神学，或者又叫归正神学，他们所非常强调说一定要去纠正过来的一个观念。因为我想也许很多人，如果大家对这些神学有一些兴趣的话，大概都听到这一个英文词，这个 tulip 是一个 acrostic， 就是他把几个词连接在一起。当然有人说这个是归正神学的一个要义，但其实呢就归正神学的内容比这个要丰富的多，这是归正神学里面对救赎论的一个概括，就是这 tulip 这一个词，它是五个英文词在组合在一起。就第一个这个 T 叫 total depravity， 就是说是全然的败坏，是指我们人性因为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能力然后去真正来认识神，然后真正来接受神，所以我们是全然的败坏。然后第二个是 unconditional election， 是无条件的拣选，这里就提到了我们刚才在彼得前书里这第二节里所讲到的拣选。为什么他这里面特意要强调是说无条件的拣选，就是说神拣选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对福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来拣选我们，就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就神的拣选完全是神的，出自神的主权，所以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就不是就我们自身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甚至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那这个信，这个信心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夸耀的东西。那接下来这个limited atonement 是限定的代赎，就跟这个拣选是直接联系在一起。那神的救恩不是给所有的世人，而是给神所拣选的这些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然后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那是说如果神拣选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得救。然后最后一个圣徒恒忍蒙保守，是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是说一旦我们被神拣选，那我们的救恩永远都不会失去，就神会来保守我们，是让我们永远活在他的这个恩典里面。当然这里只是对大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你对神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学习。我想对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来讲，也许我们不需要是过分的去追根究底这里面细节到底怎么样，因为虽然是这简单的五点，如果你去展开去讨论的话，一定有很多很多细节我们也搞不清楚。然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认识到神拣选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可以被神来拣选。就宝贵的这一个词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出现过很多次，那彼得里面这里提到我们宝贵的信心，提到耶稣的宝血，然后也提到耶稣是宝贵的活石。那当我们来看待说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是说我们能被神所拣选，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在查经的时候，就大家我们在查以弗所书在查以弗所书，在这里面也提到关于神拣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我们，那神之所以拣选我们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然后关于这个拣选呢，我可以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想现在的孩子他们在玩的时候，大概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玩电子游戏，或者是在网上玩。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玩，就是大家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在外面玩。那么玩很多游戏的时候都要分伙，然后常用的一个分伙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两伙里面一边出一个领头的，然后这个领头的你挑一个我挑一个，你挑一个我挑一个，然后这样把这个两伙分出来。然后当然这些一般领头的都是我们不管是玩什么游戏都是玩这个游戏水平比较高的人会出来做这个领头的。然后他在挑的时候他会挑什么样的人，当然也是会先挑这些水平比较好的人。然后所以呢，那这个时候一般如果你是最先被挑到的，那你会觉得哦，那很高兴，这说明我玩这个游戏玩得很好，所以他愿意挑我。然后这个时候我想让你去设想这样一个情景，就是说如果你玩这个游戏其实玩得很不好，但是呢碰巧这两个领头的有一个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也知道你玩这游戏也玩得不好，但是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他最先挑不是挑这个剩下的水平最高的，而是最先挑你在他的这一伙里面。然后那个时候你想你会怎么想。我想我们今天蒙神的拣选跟刚才这个例子里面的拣选就非常非常的类似，就是神今天拣选我们这些人可以活在他的恩典里面，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是这一个爱是他所拣选我们的基础。那如果我们真正可以体会到神的这一份爱，可以体会到神拣选我们的宝贵的话，那我们在做事的时候，那我们在与其他的人相处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份属天的眼光，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一个身份，要做事情跟我们神的选民的这一个身份来相称。当然我们做事情怎么样要有这样一个属天的眼光，有的时候就是看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事情要怎么样来看，因为并不是说我们被神拣选之后那我们在生活中就没有任何的难处，就万事大吉，就我们一样可能会生病，我们一样可能会失业，一样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会临到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真正认识到我们是神的选民的话，我们要怎样来看这些事呢？我想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也许这是在曾经有一个广告里面演过，就是一个小孩他自己一个人自己在玩这个棒球。那因为是一个人玩嘛，所以左手拿球，右手拿着那个棒，然后自己扔自己打。那一出来的时候他是很有信心，就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击球员，然后把球扔起来，然后一打那没打着，就是一击，然后没关系，就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击球员。那于是再扔起来一打，那还是没打着，就是两击了，说没关系再接着来，然后再一扔又一打，那还是没打着，那三击就出局了嘛，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说自己是最好的击球员了。那这时候他忽然恍然大悟，说哦，原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投手。然后我想当我们在想说要有属天的眼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来自我安慰，而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不是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不是看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事情的上面，而是说把我们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就知道不管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遇，那神的恩典 永远都够我们用。然后当我们在提到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所遇到的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前书这里面所提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好，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两节里面，彼得除了提到一些地名之外，特别讲到说这些基督徒在这些地方是做寄居的。当然关于寄居呢，就是我们在最近查的以弗所书里面也有提到，我看我有没有下载啊？没有，那我就读给大家听了。就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里面就这样写，是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所以你表面上看好像这两节讲的是有矛盾，这彼得在讲这些基督徒的时候是说你们是做寄居的，但保罗在讲说你们不再做客人啊，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但这两句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就是彼得跟这些基督徒讲说你们做寄居的是从这个世界的角度，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这一个世界，所以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是寄居的。那保罗讲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这是从神国的角度来讲，就正是因为我们从神国的角度不再是外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才是做寄居的，就我们是不属于这一个世界的。然后在从这个不属这个世界，我想在我们在座的大多数的人，我们可能都会有比较深切的一个体会，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但是大部分人我们都是从中国来，中国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就是我们都是从一个不同的背景来。然后到美国来呢，按照美国的移民法，这里还有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词，管我们这样的人叫什么？叫 alien。当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也许你在读书，那个时候我们是叫 non-resident alien。然后后来也许你工作了，然后现在有绿卡了，那你可以一直在这边住下去，可以一直住下去，但你还是 alien。只不过是说你从 non-resident alien 变成 resident alien。然后只有是说你加入美国国籍之后，这个时候你才是 citizen， 是美国的公民，这个时候你才不是 alien。 然后关于这个身份呢，就是一个让我有比较深的一个感触是，上个礼拜一，因为刚好是美国这个烈士纪念日，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看见，就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如果你从家里面出来，你会看见很多邻居家的门口都插着美国的国旗。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多少人家里插了美国国旗？然后我想应该不会很多，只是因为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一个国家，但因为我们不是这一个国家的公民，然后所以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很感激这一个国家所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机会，然后我们也愿意来为这一个社会做出我们应该做的贡献，但因为我们不是这一个国家的公民，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公民一样去宣告我们对这一个国家的忠诚，而且我们也没有资格去做这样一个宣告。那我想这里面彼得在提醒这些基督徒们说，你们在这个世上是做寄居的。那这里有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这一个世界的公民，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是要效忠于这一个世界。那我们所需要效忠的是我们的天父，是这一个天国，因为我们是天国的一个公民。好，那我们在这一个不是这一个世界的公民，主耶稣基督也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提醒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他这样说：说我已将你的，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一份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所以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一个世上，虽然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尽的责任，需要做的事，但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不属这一个世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既然不属这一个世界，那我们跟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里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第2章15到17节里看，我想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很熟悉，那一个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爱这一个世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几节读一下好不好？来，第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那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不爱这一个世界呢？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是说哦，那如果我去买大房子买大车，那我就是爱这个世界了。如果我存太多的钱为将来做预备，那是不是我就是爱这个世界了？我想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个再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都有自己的家，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离开家就到外面去旅行。所以你在外面旅行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离开家了那你就什么都不吃不用，然后你在外面你还是要选择旅馆来住，你还是要在还是要出去吃饭，还是要去买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是说我们这个旅行只是一个短期的事，所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所以没有人会在旅行的时候是说哦，那我要去买很多很多的装饰品，把我要住的这个旅馆要装饰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所有摆在那儿的装饰品你是没有办法带回来，所以而且在我们旅行结束之后我们回家的时候也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就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世上不论是长是短，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是有限的，那所以我们不用在这个世上的东西来花太多太多的精力。当然有一些具体的计划我们还是要去做，因为神在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愿意让我们借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来为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都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样把神真正可以放在第一位，真正是说我们把眼光放在永恒里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生活里所有的事情这些优先权要处理好，知道是说我们把什么是放在第一位，那么在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上我们都是把神放在首位。那我们在计划我们家庭的经济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能存钱，但我们究竟是把我们自己要存的这部分钱是放在第一位，还是说我们把对教会的奉献，那把神所要我们做的其他的一些慈善的这些事，把这些事情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在教育我们子女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孩子去上好的大学，那我们究竟是把我们孩子能不能进好大学放在第一位，还是说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跟我们的孩子一同来分享，让他们也能认识神，把这个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一样要去努力工作，但我们是把我们能不能就沿着这个台阶一级一级爬上去，自己从底层做到高层，把这个作为我们工作的目标，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尽心尽责的这样一个例子，然后把基督的品格来见证出来，然后借着我们手所做的事情可以把福音跟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把这个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所有这些都是可以 贯穿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说一些具体的规条，是说哦，如果你这些事情做到了，那你就是不爱世界，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就是太爱这个世界。关键是说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真正都把眼光放在神的上面，真正是知道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来见证出神的恩典，来见证出神的荣耀来。然后关于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点呢，是说我们要意识到说，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不是这一个世界所能给我们的。所以在彼得一书，在彼得问候完这些门徒之后，在接下来一段彼得就特意提到，是说我们喜乐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们这一段我们也大家一起来读，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3-8节。好，我们一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里使徒彼得特意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基业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我们真正的基业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攒出来的东西，而是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东西。那所以那不论我们在这个世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因着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因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那我们都可以有平安、有喜乐。然后当然这不意味着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做，关键是说我们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和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曾经有一个水手，然后他被在航海的时候那被这些土著就抓去了。刚一开始他很担心，说是不是这下命就没有了，结果发现这些土著把他放在一个宝座上面，然后而且呢这些土著来敬拜他。然后后来他才慢慢发现，说原来这个土著他们有这样一个传统，他们就是每一年都从外面抓一个人来，然后把这一个人放在这个宝座上当做王来崇拜。然后所以这一年的日子是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王就发配到一个孤岛上去，那个岛上什么都没有，就让他自己在那边饿死，然后他们再去找一个新的王来。然后所以这个水手一旦发现这个之后，那就想，那这下可怎么办呀。刚一开始非常的郁闷，但后来终于灵机一动，是说虽然接下来他会被发配到那个孤岛上去，但是这一年的时间他不是王嘛，所以他就指挥这些土著在这一年里面搬好多好多的粮食、种子、工具，然后又到那个孤岛上去专门盖一个房子。那所以这样一年满了的时候，等他到了那个孤岛上，他有很丰富的储备，即使他一个人在那边他还可以生活很久，也许将来还有机会可以离开呢。然后我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不论我们今天你是有平安、有平顺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不要放在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而是说我们 为明天可以积攒什么，那我们在永恒里面可以积攒什么东西。但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真正的基业那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自己所能做，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为明天、为永恒积攒些什么东西呢？那我想我们还是可以。那真正可以，我们可以积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需要去培养、去塑造的这一个品格。那这些，我今天我们在世上所积攒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带走的。但我们被神所塑造出来的这一个品格，这是我们可以一直带到天上去的。那这就引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三个方面，就在我们认清楚我们蒙神拣选是神的选民这一个身份之后，在我们认清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所住的这个环境之后，那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属天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这个世上究竟要怎么做？我们看见彼得在这第二节里面特意讲到，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那被拣选之后怎么样呢？是我们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我们是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这里面首先我们是可以看见被拣选，这是天父圣父的工作。那我们得成圣洁是借着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最终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又蒙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洒，那这是圣子的工作。所以我们这里面可以看见圣父、圣子、圣灵怎样一起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成圣的工作。那最终做成这样的工作之后，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那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去侍奉神、荣耀神，要去见证出那神的这一个工作出来。那关于这个得成圣洁，那圣洁这个词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它原来的本意就是一个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今天要成为圣洁的话，那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是要分开的。那我们是被神专门分别出来的选民，是要我们去服侍神、去侍奉神。那这一个最初的分别，这是神已经做完，从神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开始，那么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已经成为圣洁。当然在圣洁呢又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这是已经完成的工作。但我们目前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很不成熟的地方，我们都身上都还有我们老我的影子，然后都还有不属神的地方。那这就需要一个慢慢的一个渐进、慢慢成圣的过程。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是神可以把我们慢慢去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样式，然后从这个慢慢把我们塑造出来，然后靠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从彼得他亲身的经历上就可以看出来。那彼得跟随耶稣有3年多的时间，那最后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那彼得是什么样子呢？就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预言是说，那他要上十字架，然后而且这些门徒都会离开他。那个时候彼得就信誓旦旦的是说，即使是他们都离开你，就我肯定是不会。然后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说，那在鸡叫之前你就会3次不认我。然后后来果然是，就是彼得虽然他也许比其他的门徒是更有勇气一些，其他门徒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他还跟着耶稣去看耶稣受审。但是当别人去问他的时候，指出来说，哦，你跟他是一伙的，那这个时候彼得就赶快去否认，是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就是在他经历所有这些失败之后，我们知道最后主耶稣基督也特别给彼得这样的机会，就来问他3次说，你爱我吗？而且告诉他，你去喂养我的羊。所以不论我们今天是多么的不完美，不论我们今天还会犯多少的罪，但只要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人， 那神都可以用我们。也许我们只是靠我们自身的这样一个经历，靠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所学的是不够，所以就像彼得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三年多之后，仍然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不会放弃他，会给他这样一个恢复的机会。而且在五旬节以后，就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就可以站起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去来分享出主的信息，就让这一天就有3000人来信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只要我们今天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来做这样的工作的话，那神一样可以大大的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而当我们顺从在圣灵里，让圣灵来把我们慢慢的在他里面可以得成圣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进到主耶稣基督里，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在整个彼得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这里面恐怕只有这一个顺服，这里提到的是说是我们所需要去做的事情。那所有这里面其他的方面，神的拣选，然后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些都是神所做的工作。那么在神做了他的工作的时候，那我们所需要的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顺服，是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也许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是说，那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样？那比如我找工作的时候，那我是应该找这份工作还是找那份工作？我买房子的时候，我是要买这栋房子还是买那栋房子？然后真正也许我神所需要我们去学习顺服的功课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在这些具体的事情的决定上面，因为神真正让我们去顺服的道理，绝大多数他已经借着他的圣经启示给我们。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话里面来操练这样一个顺服的功课？就像我们夫妻之间如果是有矛盾的时候，那神要我们怎么做，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的写出来，我们都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样谦卑的心，是不是有这样一颗愿意原谅的心，然后可以真正夫妻可以同心一同来敬拜神？那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重要的不在乎是说我们具体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就像你是选择哪一份工作，你买哪一个房子，真正重要的是说你是怎样做出来你这一个决定。那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那你是不是愿意来顺从圣经所给我们的这些教导，让圣经的这些道理可以贯穿在我们生活里面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上？然后在我们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之后，这里又特意提到是说我们是蒙他血所洒的人。然后关于这个蒙主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在祷告的时候也许常常会提到的，是讲我们被主耶稣的血所遮盖，那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在旧约里面呢，有三个地方就提到了关于这个洒血的例子。然后这里而且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洒血是有不同的意义。那在出埃及记第24章里面，就在神借着摩西那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的时候，那神借着他的律法与以色列人来立约的时候，那摩西就把祭牲的血洒在以色列的百姓的身上。所以这个洒血是表明神和他的选民之间所立的这样一个约。然后在出埃及记第29章里面呢，因为神拣选亚伦和他的儿子来做以色列人的祭司，在把这个祭司分别成圣的时候，那这个仪式里面又是要把血 洒在亚伦和他的儿子的身上。然后最后是在利未记里面特别记载到，就是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在洁净之后，那洁净之后有这样一个仪式，在这一个仪式上面也是那有两只鸟，要把一只鸟的血也要洒在这个得大麻风被洁净的这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洒血的时候，这里有三方面的含义，有表明神跟我们的约，然后表明那神要把我们分别成圣，就像在旧约里面的祭司一样，还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那神会洁净我们。关于这几节呢，这几点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有提到，就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这样说，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神今天拣选了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做神的选民，还要让我们成为神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既有神选民的身份，那又有祭司的身份，然后另外神又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来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所有在旧约里面这三方面，那在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可以彰显在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希望就我们借着彼得前书这两节里面所提醒我们的，我们都可以记住，不论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看我们身边的这些基督徒也好，真正可以认清楚我们这一个宝贵的身份，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然后在彼得所点明这几点之后呢，他最后在结束他这个问候的时候特别讲，是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在基本上所有这些大多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基督徒之间的问候所提到的都是讲恩惠平安。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不是这一个世上的东西，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从神那里来的恩惠和平安。那当然这个恩惠就是和恩典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我们曾经在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主日信息的时候专门所用的主题，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里所提到的，是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希望这一句话也可以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常有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和主的真理上有这样的追求，就不论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也需要他的真理。当我们真正借着主耶稣的恩典和真理跟他来连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有从神来的平安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不论我们在经历什么样不如意的事的时候，然后不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高峰还是低谷，那神的平安都会与我们同在。然后关于这个平安呢，又有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我们最近在查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里面所特意强调的，里面特意讲到说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和睦。所以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说，不只是给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平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神要他的选民之间可以有这样的平安，神是要他的子民在一起来成为这样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这份平安不只是让我们因为罪得赦免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平安，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有合一的心，让我们有彼此原谅彼此顺服的心，可以一同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平安。 然后尤其是在彼得前书这里特别提到说，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的，那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那当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就彼此相见的时候，那我们就好比是就是在他乡遇故知，就是本来我们是一家人，但我们现在都在一个不属于我们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彼此相见，也像我们俗话说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我们而且大家不只是老乡而已，我们反而是更亲近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之间都是弟兄姐妹。那当我们彼此来看的时候，虽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都有不同的个性，也许不是说你见到每一个人你都是自然而然的愿意跟他去亲近，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就说我们在神里面是一家人，那我们在神里面有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平安，那我们在一起要有这样的爱心，也许我们靠自己爱不出来，但是可以让主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彰显出来，也让主耶稣基督的爱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之间真正是有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份平安和和睦，然后与我们同在。那当然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爱，有这样的平安，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呢，我们还有更大的一个使命。然后关于这个使命，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彼得前书这里所特意讲到，最初是说这些门徒分散在所有这些地方做寄居的。那这个分散的这个词呢，如果它动词的词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撒种播种的意思。那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放在这一个世界上，神今天把我们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它另外一层意思在里面，就是让我们都可以像种子一样，那被神撒出去。那我们既然是神所撒的种子，那我们就要结出来那神所要我们结的果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可以作为神的这样一个见证。好，最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在美国这个民间传说里面所讲的这一个人，就是 Johnny Appleseed。就他的原名是叫 John Chapman， 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样。如果你小的在你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一起读书的话，你一定会读到过这一个人物。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说他是在美国中西部，当时美国的中西部是就是 frontier， 那个时候他在那各个州之间走，然后去到处去种这个苹果树。所以也许我们所知道的只是说哦，他各处去种苹果树。但其实他还是一个宣教士，所以他在走遍各个地方的时候，不只是说把这些苹果种苹果的种子培养出这些树苗然后来分送出去，就不论他走到哪里，他也把福音的种子带到哪里去跟其他的人去分享。然后关于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当时是有另外一个比较不受别人欢迎的大概一个也许是另外一个宣教士在那儿讲，然后他就讲的时候一直在指责其他人，就做事情做得不好，然后是说你们太看重你们现在的这个生活了。然后他就一遍又一遍的问，是说那些自己身上一无所有然后赤着脚到处走的这些宣教士到底在哪。然后因为他讲的时间很长，所以大家都很不耐烦，然后又一遍一遍的问。所以这个时候这个 Johnny Appleseed 他就走过去，然后把他的脚放在这个树墩上，就说这里就是这一个赤着脚四处走的这样一个宣教士。我想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份心智，是说我们在这一个世上，既然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我们就是神所撒的种子，我们也愿意把这个种子来撒出去，借着我们所说的话，借着我们所做的事， 把神的福音也分享给其他的人。然后我们在两个星期前去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当时崔牧师讲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操练，然后但他特意强调了这几个操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基础，就是看清楚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到底是要我们做什么。然后他就讲了有三件事，那这三件事第一是说是要组织敬拜，就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教会这个群体也好，那神拣选我们出来是要我们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大家都要去敬拜神。那第二点是说是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这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们一是要敬拜神，二是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成圣。那只是这两点还不够，那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这样一个祝福的管道。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这样一个开放的眼光，是知道那神的恩典既然如今临到了我们，那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神恩典的这样一个管道，让神的祝福可以借着我们也临到我们身边的人。而也许当然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许在我们要去传递神的恩典的时候，是要我们从我们所习惯的做事方式上要改变出来，甚至包括我自己，就也许我不是平时的时候不是很多话的人，所以很少有跟大家就是有聊天的时候，所以我也需要去刻意识的去改变自己。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去走出来我们这个 comfort zone， 就让我们不要只是陷在自己做事的这一个习惯的方式里面。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像如果大家给孩子买玩具，买过这种电动玩具的话，也许经常会注意到在这些玩具的盒子上面会有一句话是写不包括电池。所以这些你买了这些玩具之后，这些玩具真正可以动起来的这一个能源是没有包括在这个玩具盒子里面。但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却不是这样子，就是神在给我们救恩这一份最美好的礼物的时候，那把它驱动起来的这一份动力神也同时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在基督里的话，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在做，而是神会与我们同工，那神的能力会来成就这些事情，让我们不但是被神来改变，也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上万民的祝福。这是神在最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特意提到的，让万民都因你得福。那今天神与我们这些神的选民所立的约还是这样子，神不但要改变我们，神还会借着我们让万民都得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实在是感谢你所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主，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而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也会大大的来使用我们。孩子，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把我们这一个教会都交在你的手里，恳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来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在每一天都来寻求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慢慢的来改变我们，把我们都塑造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有顺服的心，也让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愿意把你的信息来见证出来，愿意在这个世上为你来成为万民的祝福。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